专心听讲道了。听刚才那个人吧。刚才 Mark 那样的为我们的秋季嘉年华打广告，大家仍然在这里，我太高兴了。今天是一个单独的讲道，讲的是五个属灵操练。下一周我们会有新的讲道系列，是哥林多前书8-11章。这个讲道名，我们有三个读音都是 rights 的英文词，但是意思就是说，为了神的荣耀，书写故事中的就是仪式和权利。比如说，会探讨一些问题，看到偶像崇拜呀，看到在祭偶像的地方来吃饭呀，还有就是面对主的圣餐啊。还有我们自己有哪些权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的权利，还有就是自我牺牲，还怎么样在每一个方面都荣耀神，都敬拜神，这都会在下一个这个讲道系列来谈到，那是哥林多前书8-11章，大家如果愿意可以先读这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单独的讲道，是在这个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而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拜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让我们一起起立。父神，谢谢你保存了你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样式。耶稣啊，就像你最早教导你的门徒一样，也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的意思，也能够被你的灵感动，也能够明白，也能够愿意把你的话语用在生命中，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喜乐。以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大家请坐。我的父亲今年97岁了，再过一个月就要98岁了。我希望，我祷告他能够再活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在他的葬礼上会说什么。我会说他在一生中有5件大事都做对了。第一，他爱神。我记得在疫情期间，我和他隔着篱笆的聊天，我问爸爸说，你在读什么，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读很好的一本书。他说我问是哪一本，他说是圣经，然后眼睛放光的说，你也应该读。他爱神。第二，他爱母亲。我们从来没怀疑过，但是后来变得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在母亲患了帕金森老年痴呆以后，什么都不能为爸爸做，但爸爸却非常非常的愿意为母亲做一切。第三，他是很爱他自己家人，包括了他儿子媳妇啊，孙子孙女，还有曾孙，他都有愿意在我们身上花时间。还有第四，他爱他的教会家庭，在不同的事工中服侍。还有第五，他爱教会的使命。他开启了 Stillwood 退休营，他资助了很多的这种事工，宣教事工，还有波斯尼亚、捷克和越南的难民。所以他有5件事情：爱神、爱母亲、爱他妻子、爱家人、爱教会家庭、忠于教会的使命。这5件事他都做对了。我出生在一个家庭文化里，这文化是我父母 建立的，而他们呢，则是汲取了由自己父母、圣经以及教会、家庭而来的智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某种家庭文化出生的，在这种家庭文化中呢，我们有了独特的信仰的眼光、思考的方式、价值的准则。如果我们想我们自己威灵顿教会家庭，我们的这种核心信仰是什么呢？当我们邀请人来的时候，哪些是我们的核心属灵操练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五个核心的属灵操练，应该融入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血液中，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而且不会有人因为属灵成熟就不再需要。这就是这五个属灵操练。第一，个人属灵规律；二，参加崇拜；第三，生命小组；第四，服侍；第五，传福音。我们是在现在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想给大家讲一点刚才马克长老所读的经文，所以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来。第一章，耶稣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显现，讲论神国的事，解释圣经。他40天教导他们，然后40天后升天，吩咐他的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要祷告，要等待圣灵的降临。所以这120位门徒，他们同心祷告了10天。到了五旬节，就是耶稣受死复活50天以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也就是当时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他们读的各地的语言，众人都觉得很惊讶，然后有人甚至说他们是新酒灌满了。为了让众人明白，彼得站起来传讲了神的话，他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像约珥书第二章116篇110篇，他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跟明明对你们说，他可以死了，他已经死了，也埋葬了，而且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如果去想看，大卫王的墓就在那里，大卫王还是死的。大卫既是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耶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他是在引用10篇16篇，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都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彼得其实就是在宣告福音，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他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神的唯一的儿子，被赐下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神没有让他留在坟墓中，让他3日后复活，战胜了死亡。现在他坐在神的右边，掌管一切。然后在五旬节，神又将圣灵赐给所有的他的门徒。这就是圣经这个福音的核心。那么人是怎么回应的呢？37节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使徒们，我们当怎样行？他们深受责备，呼喊我们该怎样回应神的作为。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 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的意思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改变生命的方向，转向耶稣，不再犯罪，转向耶稣。你不是因为生来是犹太人就自动属于神的子民。对我们自己来说，没有人是生来就是基督徒的，我们都需要心意转变，而且我们的心改变是唯有神才能做的工。第一个属灵操练强调个人的属灵规律，我们一信主就应该有这个属灵规律，而且这个规律应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直到永远。我们每一个人要信主，都必须先听到神的话，神的话向我们说话，然后要离弃罪恶，离弃我们与神隔绝的方式，转向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我们救主和主，把我们生命交托他给他和他的旨意。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这个核心。今天呢，我们看到刚才的见证和受洗中，看到 Linda Maria 和 Margareta 他们三个人，通过他的生命改变，他们已经体会到当时初代教会所体会到的，他们听了神的话，然后以信心回应，因着圣灵活过来，将自己交给耶稣，跟随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和主，充满圣灵，圣灵在他们的生命中使用他们来使他们能够做见证，圣灵给他们力量活生活。今天上一年87个人有在威灵顿受洗，然后我们的分堂也有20多个人受洗，下周还有十几个人受洗。我们庆祝着受洗，因为我们知道个人生命的改变，我们的心归向神是唯有神可以做的工，是我们人没法装出来的。然后与耶稣同行的第一步就是完全降服，这也开启了一种每天降服，将生命每一个领域都降服交给耶稣的生活。这种个人的降服之旅是借着每天聆听神的话，认罪悔改，祷告与神交通，顺服圣灵带领培养的。有一个圣经互动中心的研究显示，当一个门徒每周有四次或以上亲自读圣经，生命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四次或以上读圣经，我说的不是听广播、听讲道或者播客，而是亲自的读。那些生命的改变包括什么呢？孤单感降低30%，属灵停滞感降低60%，怒气问题减少32%，苦读减少40%，传福音的勇气增加了200%，门训别人的能力增加了230%。我们就是我们所吃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读圣经呢，如果觉得圣经很难，教会很愿意来帮你们，你可以参加真理班的认识圣经，或者威灵顿圣经学校的旧约概论。我们9月份就有旧约概论。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天上帝都可以用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他的话语总是在那里。我祷告神让你们渴慕他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听见的人离弃了罪恶，转向耶稣。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教会就诞生了。 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真正的教会，活的教会，有耶稣的活力的教会，并不是因为只是一群有宗教的人聚在一起，而是因为其中每一个人都重生了，是接受了圣灵的重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13说，我们不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真正的教会都是因着人被圣灵重生而产生的。在第一天就有3000人加入教会。你可能会问，有他们在哪里聚呢？其实西律的这个圣殿就很大，完全可以容下这么多人。还有就是初代教会人也会在家里面聚会，在42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持续不断的专注于使徒的教导。他们教导包括什么呢？包括耶稣，第一是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前的教导，像登山宝训等。第二是耶稣复活前，不是他40天教导了门徒，这些教导也是使徒会教导其他人的。第三呢，还有就是福音的整个信息。他们专心的来学习使徒的教导，也彼此交接。彼此交接，意味着彼此积极的互动。社会学家会说，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是借着共同的参与活动而建立的。想想我们自己的家庭吧，如果说我们吃饭，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吃饭，那不会让人建立联系。要大家凝聚在一起，必须要一起分享食物，分享鸡肉，但在我家里，大家是抢鸡肉。我们亲自的一起吃饭。社会学家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听他们，但很开心他们的发现和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也就是我们不应该独自生活，上帝造我们是我们群体的存在。社会学家说，即使我们一起唱歌，大家也会凝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敬拜，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上帝配得我们的敬拜，但同时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神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第二个属灵操练就是参加教会崇拜。我们每周天都一起参加崇拜。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圣徒被圣灵凝聚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可以和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信徒合一。即使我们从来没相见，我们隔得很远，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信徒，所以我们都可以凝聚在一起，有同一个灵来感动我们。我们应当一起敬拜，一起守圣餐，一起祷告。44-45描述了这种交接，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而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并不是有些人说的共产主义，而是自发的受圣灵感动的奉献，去满足家人的需要。这些新的信徒，他们带着喜乐的心来奉献。喜乐的奉献就是被圣灵充满的门徒的特征。那么大家专心致志的学习使徒的教导和彼此交接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43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其实神迹发生，证明神在做工。当有神同在的时候，就会看到神迹奇事。但这种惧怕，也就是敬畏，也就是对神的尊崇和敬畏， 是新信徒专心于神的话语，并专心彼此交相交、彼此团契所结出的果子。这第一个教会是真真实实的。L. Gordon 是英国伦敦圣教会的牧师。L. Gordon 的教会经历了很多人所认为的复兴的前兆。这不仅在他那一家教会，而且也出现在很多英国其他的教会。复兴的征兆就是这些教会都挤满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通宵达旦祷告，带着悔改的心。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文化不给我们盼望，不给我们意义，所以他们来到教会来寻找。有时候他们来到教会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但毫无疑问的是神在做工。在2023年2月， Al Gordon 他去了美国的肯塔基州，因为他有个朋友在那里Osbury 大学上班，然后那朋友邀请他去那里看神的复兴。这个 Osbury 大学的复兴就是本来是一场普通的礼拜堂聚会，却成了持续16天不断祷告敬拜歌唱。然后这去参观的 Al Gordon 的他说其实音乐和讲道并不特别，但是呢他一进到校园停车场就感到一个很强烈的神的同在感和敬畏的感觉。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个安静的地方来悔改认罪。他说这次属灵复兴的特征是对罪的深刻认罪和悔改，同时伴随着盼望、喜乐和爱。当神做工的时候都是会有悔改，而且人一同时在感受到破碎的同时也有新的这种快乐、新的喜乐、盼望和爱。 Al Gordon 他乘飞机回伦敦的时候竟然一路哭着回伦敦。有一次有个服务员竟然对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失恋了？他说没有没有，我很好。他在路上对主说，主啊，即使是飞机就坠毁了一切都好，因为我已经在你同在里了，我已经尝到了你的同在，这多好。我也为我自己祷告有这样的经历，也为你如此的祷告，也为教会家庭都祷告，祷告我们能够有新的对神的认识，能够更多的敬畏他，感受到他的同在，感受到他是如此的值得我们敬畏。而且也想我们有一种认罪的心，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犯罪，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也同时得到盼望和重塑。也祷告我们能够一起发现作为神的教会，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希望我祷告这样能够在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下周这周三晚上7点有一个祷告峰会，我祷告我们能够切实的感到受到神的同在。聚会的形式会很简单，我们先仰望神，敬拜悔改，寻求他的同在，然后当我们的心转向神后，就是来一起作为神的群体，我们打开圣经代祷，最后我们相信交托，相信神会在威灵顿教会、奥斯汀高地甚至大温地区和世界各地来成就大事。我很想劝你们把周三晚上腾出来来参加。5点我们餐厅会就开放，你可以在那里吃饭，然后准备来一起高举耶稣的名，可以祷告问主你星期三晚上该做什么。当我们经历疫情的时候， 我说，当时有人说，这个疫情期间是一个 VUCA 时刻，VUCA 的意思就是 VUCA，V 就是不多变性的那个第一个字母，U 是不确定性的第一个字母，C 是复杂性的第一个字母，A 是模糊性的第一个字母，要度过这样的时刻，我们真的很不容易，而且现在我们处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有经济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在一个所谓的 VUCA 时刻。那么我们怎么样度过呢？我们需要有神的意象，有对神话语的认识，在这个有很多不变性的时候，需要真的是认识神，在不确定中需要更多对神话语的认识。我们需要真正的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要有福音的清晰来带领我们度过复杂的时代，也是需要有确据知道神同在，能够来度过这个万事混沌模糊的时代。神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因为我们就能够在谦卑在神面前，得着他的意象，经历圣灵的信心，新鲜浇灌，进入他同在的生命和祝福。你想要吗？求神吧，但我们也必须要让自己进入他的同在中来，敬拜、祷告、聚会、认罪，决心来跟随他。我们每日，哦，不是每周都有主日崇拜。我们上，周日的崇拜就是我们属灵家庭的团聚时刻，在这里我们一同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同敬拜，一同聆听神的话，一同守圣餐，一同庆祝受洗，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一同获取教会的最新消息，一同奉献服侍，一同祷告，一同庆祝神所做的事情。神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他在我们中间做了什么，以及当我们一起往前的时候，他要继续做什么。我们需要，需要有这种个人的属灵规律，我们也需要，大家一起聚集来，崇拜神。我们也想到更小的一些团队，更小的一些聚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记在，记在圣殿里面聚集，也在家庭里聚集。所以我的问题不仅是，你来不来参加星期天的聚会，也要问你，你们有没有生命小组？我想与你分享，我的心声。我想提醒大家，因为我就觉得我常常听到我母亲的以前的叮嘱，就说瑞，你不要迟到。然后现在我们在这里，聚会也是个要准时开始。我们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准时开始可以，一起来，就是准时的来敬拜神。让神能够从头到尾对我们说话。如果你老是迟到，你可以问主为什么老是迟到。如果你真的不能够准时来，我们也欢迎你来，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些东西呢？你的迟到能帮助你更多敬拜神吗？你迟到有没有让别人不能专注，让别人分心呢？把这一切问题带到神面前吧。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读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然后42节，他们天天在殿里或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我们 所以可以看到，不仅有在店里，也有在家里的聚会，更小一点的聚会就是在家里的。所以要说到我们教会的生命小组，这也是我们第三个属灵操练小组，是一小群体10到15人一起并肩守望。这是一群人一起祷告，一起鼓励，一起面对生命的挑战。生活中总会遇到困难，生活中总会有困难。在今年，我和我的太太经历了一些很严峻的挑战，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在我们家里的。我们的小组一路都在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给我们传简讯，给我们送餐，给我们陪伴，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我很感恩，我是在生命小组。我的问题就是，你有生命小组吗？谁在你的生命小组里？有一项社会学研究探索的是，社群的支持和感知到的地理坡度的关系。只有学术界的人才会探索这个，它是关于社群支持和感受到的坡度的关系。比如说，你看山，你知道有一个坡度，但是如果你和朋友一起看山，这个山会比实际上更平缓，它的坡度会少10%到20%。甚至你只要想到朋友，山看起来也不会那么陡峭。这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造我们不是让我们独行，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并肩前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挑战。那么，你是独自面对挑战，还是与别人一起肩并肩，有人在你身边吧？还有其他的人正在面对挑战，你能不能站在他的身边来陪伴他们、支持他们呢？我们应该一起来活这个属灵的生命。那么你前面的大声是什么呢？谁在你身边呢？当教会真正活出神设计的样式的时候，就会有奇妙的事发生。当我们真正的信靠神、爱神、爱人的时候，就会有奇妙的改变。当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慷慨的心彼此服侍的时候，其他的人就会感到非常的温暖，愿意更多的来认识福音，并被耶稣的爱所感染。在2章47节说，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我们敬拜神，并邀请别人进入他的同在时，当我们爱神，彼此相爱，接待新人，像耶稣接待我们一样，神就会亲自的吸引人归向他。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圣灵独特的恩赐，圣灵给了我们特别的恩赐，要我们来使用，为着造就他人。我们第四个属灵的操练就是服侍，来看看这一个吧。这个视频是关于服侍的。我服侍是因为我很喜欢到教会，神很祝福我，我想能够来回馈神。这是儿童事工，我想，我在教会所领受到的，我也希望能够以服侍来回馈。然后学生事工，我服侍为了回馈教会，为了分享神的爱。我觉得服侍可以让我用我觉得很自然的方式来分享神的爱。这有急救员。我服侍是赞美的一种方式，也是因为我爱神。我服侍因为我以前得到了这些关爱，得到了人的团契，我也想通过服侍来这样给别人。 我想回馈也想分享神的爱。我服侍因为我爱神，教会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也是可以来使用神给的恩赐，我们为了人的好处和神的荣耀，因为我爱神。是招待，我想以我能的方式来回报神，神给了我这么多，这样给我的怜悯恩慈，我服侍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外面有一个这个服侍的摊位，大家可以在那里报名。在我们教会服侍有很多的服侍的方式，刚才的这个视频里面看到的都是一些很有需要的一些事工。我们这个教会的存在不仅为着我们会员的益处，也是世上唯一为非会员得益处的机构。耶稣他自己就奠定了这个根基，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那些最喜乐的人经常是关心别人服侍别人的人。如果说你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想你自己的话，你会变得很不快乐，而喜乐的人他确实经常为别人考虑。第五个属灵操练就是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使徒们传讲福音。但是在第四章，我们就看到初生的教会面对了逼迫。当时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勇气，继续的传扬福音。而在第八章，斯提凡殉道，然后教会被迫分散。耶稣的门徒，其他的门徒把福音带到犹太、撒玛利亚、安提阿以及当时已知世界的其他地方，神的话就快速传开，真的很棒的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作家和播客主持人 Andrew Allerton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里面，说他这篇文章叫《圣经变得流行，我们当如何回应》。他说，今天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就像《使徒行传》八章的伊索比亚的太监一样，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太监他当时去耶路撒冷过节，然后要回到家乡，他经过加沙的时候，这个腓力就因着圣灵的感动到他边上来，想把神的话跟他解释，因为这个太监他正在车上读圣经。这个太监他不是怀疑论者，他的心是敞开的，他只是有一些问题。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像这样，现在他们不知道圣经，他们在寻找盼望，寻找意义，他们只是想看看是不是圣经能够提供一些答案。这我的经历是，如果说我遇到一个年轻人的话，他会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牧师。以前的话，他们就不会再多问，而现在他们都会问我，哎，你为什么做牧师是什么意思？耶稣啊，这个圣经是怎么回事？他们会问我很多的问题，就连穆斯林的遇到的，他也会愿意来问我更多关于耶稣的问题。所以现在时代变了。上周日下午，大约5:30的时候，我开车去朋友家吃晚餐。我路上在和安婶的女儿通电话，电话后，这个收音机就回到了 CBC 电台的一个机不可失的节目。主持人问年轻人，你是怎样打破潮流的，怎样逆流而行的？当时有一个青少年说，我父母给我设了午夜的门禁，我就偏偏的12:01才回家，以此表达反叛，毕竟我已经18岁了。好，我想如果这就是逆流而上，那好吧。另一个年轻人说，我看到基督徒朋友的生命 非常吸引人，所以我就开始去教会，然后成为了基督徒。虽然我父母很反对，我还是继续去。一开始我太急于向他们传福音，转化他们，但后来和父母的关系变得很好，然后我也很享受做耶稣的跟随者。我想这是 CBC 电台播的吗？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少女打进来，她说我的同龄人都沉迷于毒品啊性啊，但我不想那样，所以我开始去教会，并且非常高兴能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节目就结束了，我简直要心脏病了，吓一大跳，这是 CBC 电台吗？上一次听到这样的内容，在那里听到这样的内容是什么时候了？ Andrew Allerton 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现在有很多人敞开心来寻求，他们真心希望生命，有意义，有目的，他们希望发现圣经是真的，因为这将解决他们在意义危机中面对的许多问题，但他们却被困住了。所以我刚才说了一些在伦敦，在英格兰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还有个朋友是在渥太华的一个牧师，然后还有一个教会的成员是一个就是在这个政府工作，然后他分享说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就是心对耶稣敞开，愿意听福音。所以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迎接神在我们文化中的动工呢？如果我们不断的操练刚才这五个属灵规律，五个属灵操练，就是个人属灵规律，参加崇拜，参加生命小组，服侍和传福音。如果我们有规律的操练这一些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有预备的与他人分享福音好消息。我们的信仰就会更鲜活，不是说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挑战，但是我们会有更大的信心来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这样有五项操练，让我们预备好来接受神的做工。愿我们在今年这一年能够每天读神的话，向他祷告，来崇拜他，来敬拜他，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也是委身于一个生命小组，也能够扶持其他的人，然后用神赐的这个圣灵恩赐来服侍。我们外面都有一个摊位，你可以更多的了解你可以怎样服侍。还有第五就是传福音。我们现在的世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世代，让我们真的是调整我们的心来预备好神的动工。好，现在有一些反思的问题，然后你的一会儿这个敬拜会再回来。